Each one of you. In these studies, we're trying to learn what the basic teaching of the Lord is for each of us.
我们这一次课呢，一个系列呢，还是在讲主耶稣啊，他的最基本的教导是什么。Last
week, we focused in on the rewards that God gives to his people who believe him.
上一次我们讲到, 主给到信他的人的奖赏。
And in particular, we talked about the rapture of the church, the fact t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is going to come and take the people who are on the earth up to heaven to be with him in his house.
那我们讲到的是被提，主耶稣会来降临，然后把属他的人呢，带到他的家去，要教会要被提。
It's a wonderful story. The Lord Jesus Christ left heaven to come down to the earth where we lived, and he lived and taught and blessed for many years.
那主耶稣从离开天上来到地上，他在地上生活了很多年，也教导我们，把这祝福带给我们。
And then he died and rose again and went back to heaven.
他死了，然后又复活了，然后又回到天上。
But his plan was that he would come down to where we live in order to save us so that we could go back up to where he lives.
所以他的计划就是他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在这里呢付上罪的代价之后，他又回到天上，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他到他住的地方去。
And to think that we could live with him in heaven forever is an overwhelming thought. It's a marvelous promise.
所以我们能够在天上与他永远的住在一起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实啊。
Now, he did all this in order to take the people who believe him into heaven, and the question is why?
所以他做这一切呢，为了一切相信他的人啊，可以把他们带到天上。为什么要这样呢？
Why didn't he just leave all the Christians on the earth?
那为什么他不把所有的基督徒就留在地上呢？
And the answer is because the earth, the people who live on the earth, are going to have to face judgment for their behavior on the earth.
因为这地上的人，他们会要面临他们应该最终要面临的审判。
And so the book of Hebrews tells us, chapter 9, verse 27, it's appointed unto men once to die. Sorry, it was appointed, unto men once to die. But after death, there will be judgment.
所以就像希伯来书九章的二十七节说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We will all face judgment after we die, but God has said, I am going to judge the earth. I'm going to judge the people living on the earth, before they get to, die.
所以神说呢，我们要，他要在地上啊，审判那众民呢，那一切不信他的。所以每个人都会面临最终的审判。
And so the logic of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future is this. Things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get bad, and the church is going to go to heaven, and then God will bring judgment on all the other people on the earth.
所以未来要发生的事是这样，地上的情形会越来越糟糕，然后到某一个点的教会会被提，然后呢，在教会被提之后呢，神的愤怒会降在地上啊，那会有非常糟糕的七年的审判时间。
The parallel logic is the fact that Noah lived on the earth. He was taken in the ark away from the flood judgment that came, and God judged the other people, but Noah and his people were forgiven and taken into refuge rather than into judgment.
所以一个可以平行的参考的例子就是挪亚。那挪亚的世代呢，他和许多当时活着的人呢一同活在地上，但是呢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挪亚和他一家八口呢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也就方舟里，剩下全地的人呢都落在洪水的审判里了。
This is a great theme in the Bible. We get glimpses of it here, thereAlmost through the entire Bible, we are to believe. Those who believe go to heaven. Those who don't believe, they go into judgment and punishment.
所以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之一啊，就是我们要相信的。那相信的人呢，就像挪亚一家哦，就进到神给预备的方舟里和保护里，剩下的呢，神的审判就会来临。
So we read about this in the Bible in many places. I'm just going to refer you to a few this evening. But the first one is in 2 Thessalonians chapter 2.
那这个话题在圣经很多经文都讲到了。我们今天看一段啊，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
Last week we considered some truths from 1 Thessalonians chapter 4. This week, just a little bit of an introduction from 2 Thessalonians chapter 2.
所以我们上一周呢讲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点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关于末后的事情。
And I'm going to read verse 3 and following. Let no man deceive you by any means. For that day shall not come except there be a falling away first, and the man of sin be revealed, the son of perdition, who opposes and exalts himself above all that is called God or that is worshipped, so that he as God sits in the temple of God, showing himself that he is God.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It says in verse 5,Don't you remember that when I was yet with you, I told you these things, and now you know that what withholdeth that he might be revealed in his time, for the mystery of iniquity doth already work. Only he who restrains will restrain until he be taken out of the way.
那第五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除去。
And verse 8 says, And then shall that wicked one be revealed, whom the Lord shall consume with the spirit of his mouth, and shall destroy with the brightness of his coming, even him.Whose coming is after the working of Satan, with all power and signs and lying wonders, with all deceivableness of unrighteousness in them that perish, because they receive not the love of the truth, that they might be saved.
那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凭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各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So this is basically saying that there is a day of judgment coming, and the judgment is going to come as God allows this.Terribly wicked man to be revealed, and he will do all kinds of terrible things in the world. People will follow him.
所以这里就讲到审判最终会来，神也会允许啊这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呢，那他能够在地上行一些奇事，自称为神，而且会吸引很多人跟从他。
The logic is that when the Christians go away from the earth in the rapture, the people who are left are going to be deceived, and they will follow the wicked one, and they will do all kinds of terrible things, and the judgments of God will be upon them very fiercely.
所以这里的时间线是教会先被提之后呢，地上的人会被一个叫敌基督啊，也就是这大罪人引诱啊，然后他能行奇事，然后地上的人呢会把他当作神呢、啊，那会有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
So the question is, why will God allow the great judgment that's coming on the earth?And the answer is at the end of verse 10.
所以在神为什么许可地上会有大灾大审判呢？在第十节的最后。
And verse 10 says that this evil one will come with all deceivableness of unrighteousness in them that perish, because they receive not the love of the truth that they might be saved.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In our day, God is reaching out continually with the story of the gospel, like we get tonight. And people are being invited, they're being encouraged to believe. But if they don't believe, then there will be terrible things to follow.
所以在这个时代呢，主用了很多的方法要把真理给出去，就像今晚我们的学习一样，当神的真理给出来之后呢，人若拒绝他们就会面临一个审判。
And verse 11 says, for this cause God shall send them strong delusion that they should believe a lie.
第十一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呢，叫他们信从虚谎。
Many people say, I don't have to believe now. I can believe later. And if I believe later, then if the church goes to heaven, if there's a rapture, then I will believe.
有的人说，我不需要现在信，我可以以后信。比如说教会被提之后了呢，那我就可以信了。
But the verse 10 says that these people will perish because they didn't receive the truth, and they won't have a chance to believe because God will allow them to be deluded so that they believe a lie.
所以十节和十一节告诉我们呢，当人不愿意信的时候呢，神会许可他们有一个信从虚谎的心，他们以为他们信的是真的。但却被迷惑了。
So these are pictures of some terrible days that will come on the earth. When the church goes to heaven, the evil in the world will no longer be restrained. Evil will come, and the sorrows that always come with evil will befall the world.
所以这里就讲到最后的日子呢，当教会被提之后，那拦阻那恶者，也就是敌基督和大罪人的这个拦阻的力量就没了，那地上的人呢就会对非常非常的败坏。
But there will be two forces behind this judgment. One is that God will allow a very evil person to rule in the world, and he will cause great trouble.
那神会许可那大罪人他来统治地全地啊，那这个人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But God himself will also send direct problems onto the world in the outpouring of his own wrath.
那同时呢，神也会直接从他那倾倒出审判的义怒啊，公义的愤怒来，地上也会有灾难。
And we read much of thi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You might turn to the book of Revelation.
那我们读到这样的事呢，很多是在启示录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
And we learn probably more about the outstanding, the terrible days of judgment from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an we do anywhere else.
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读到末世审判的内容呢，远比其他前面的各卷书要多。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s a wonderful book because it tells us how bad the things are going to be in the day of the wrath and judgment of God that we say, I don't want to be there. I choose to believe Jesus now.
所以启示录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它告诉我们未来啊，神再来之前要发生的很多很糟糕的事。我们读完以后会说，主啊，我不想去经历那些事啊，我想现在就信你。
We all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how bad sin is.
那我们都知道一点啊，关于罪啊，罪的后果是多么糟糕。
But we usually tend to believe that somehow God won't punish us.
那我们常常会在这样的一个罪中啊，就觉得神不会审判我们。
And so the book of Revelation says, yes, God will punish us, and it's going to be great punishment.
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神最终会审判，而这样的审判啊是非常的大。
So the details of the punishments are sort of flow from Revelation chapter 6 down through Revelation chapter 20.
所以审判的详细信息呢，从启示录的六章一直持续到启示录的二十章。
The punishment is not a simple, one day slap on the wrist and everything's okay. The punishment is extreme, it's severe, and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
所以启示录讲到的审判呢，不是说一天就结束的啊，它不但严程度很严重，而且时间是一直持续啊，一天加一天，一天加一天。
And so it's interesting that the Bible is a book of warnings. Don't sin, and if you do,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And it's warning after warning after warning. When you get to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t's the final warnings before the lost eternity in the lake of fire.
那圣经里讲到很多对人的警告啊，那是一个又一个，然后告诉我们远离罪归向神呢。但是呢，启示录这个警告是最后一个啊，就在这个之后呢，人若不悔改呢，那就只能是等着永恒的火湖的审判了。
And we've all noticed in life that the warnings tend to get greater over time.
所以我们也知道呢，这样的警告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会越来越响的。
A little child is told by his mommy, "Don't do that."
一个小孩子呢，他妈妈警告他不要做。
And then if he continues to do that, mommy has to start by meeting out punishments.
那他如果继续还这么一直做呢，那妈妈会说，那他要开始动用一点惩罚了。
And if the child doesn't listen, the punishments get worse.
那如果孩子还是不听呢？这样的惩罚就会变糟糕。
And if the child doesn't listen at home, he goes to school and he gets punishments there.
如果小孩子在学校不愿意听呢，那他就在那边会得到惩罚。
And if he doesn't listen there, ultimately the policeman begin to say to him, listen, you're wrong, and the warnings keep on being greater and more severe.
那如果他还是不听呢，那他进入社会之后，警察会警告他，所以你会发现呢，每一次的程度啊，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If he gets a job, the boss gives him warnings. If he doesn't obey, he gets punished or fired there.
如果他有个工作，他的老板会警告他，他若不听呢，他可能会在那得到惩罚，甚至被开除。
In the meantime, the sorrows of his life increase until he gets desperate.
所以同时呢，他生命中的苦难呢，哀伤啊，就会增加，直到他无法忍受。
And who knows what disaster befalls him in life?
谁能知道什么样的灾难啊，会一直跟从，一个又一个。
But those are all just warnings. Because the Bible says it's after death that judgment comes, and the lake of fire is worse tha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那这只是警告，圣经告诉我们呢，真正的麻烦是死了以后，那火湖和地狱的审判是永永远远的。
And so we're thankful to God that he gives us warnings, repeated warnings, so that even stubborn people like me will listen and will say, I don't want those judgments. I'm going to believe that's the best for me. It's the best for God. It's the best for everybody else. I must believe.
所以圣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他把这些警告给出来。即便像我这样悖逆的人呢，我也会读了看见，说主啊，我不想要经历这些审判啊。那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要远离这些审判，我要跟从你。
And so as you rea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from chapter 6 on, especially you see the great judgments of God being poured out, the great implications of the wicked one on the world being poured out, and disaster, tragedy.Great problems.
所以启示录看见了神对邪恶的这世代的愤怒啊，会全部倾倒下来啊，会有悲伤啊，会有哀痛啊，会有许多令我们伤心的事。
In chapter 13 of Revelation, we get a picture of this wicked ruler work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atan.Along with a man called the false prophet, and we have an unholy trinity in the world, and it's bad news.
所以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呢，我们看见有撒旦，有这统治者这个兽，还有假先知啊，这样三个不洁净的邪恶的三位一体。那当时在这地上呢，他们是做了很多糟糕的事，很多坏消息。
This trinity is powered by Satan.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三位一体呢，是由撒旦所控制的
，and directed by Satan，
也由撒旦所导演的、带领的。
The military economic governor of the group is called the beast or the antichrist, and he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Satan, and he is wicked like Satan.
所以十三章讲的兽，或者是当时地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呢？那他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的，他把自己放在撒旦之下的。
And working with him is the false prophet. The three of them together, the false prophet does miracles in order to encourage people to worship the economic and military leader and.Times of terror are on the earth.
所以那假先知呢会行各样的歧视啊，让人去信从那当时的这兽啊，也就是那敌基督啊，然后很糟糕的事就会发生了，审判就来了。
Now, very often the question is raised, why should we believe these stories in the Bible, some of which like this one,They're pretty sad stories. Why should we believe that? Is that really true or isn't it?
那圣经里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么一些话呢？这些话很多时候还令我们挺震惊的。
And so you get to the end of chapter 13, and we're going to read some verses there.
那你会看到十三章的最后啊，我们可以读一些的经文。
Verse 6:15 says,false prophet had power to give life to the image of the beast or the antichrist, that the image of the beast should both speak and cause that as many as would not worship the image of this beast should be killed.
启示录十三章十五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That's pretty scary, and it reminds you of the story in the book of Daniel, doesn't it? Where the three Hebrew men, Hananiah, Azariah, and Mishael, were told, if you don't worship the image of Nebuchadnezzar, you will be killed.
对，这个很吓人，这个让我们想起，但以理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告知呢，如果你们不去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呢，你们就需要被杀了。
Okay, and that's going to come on the world. It's going to be a scary time, but the people who are living there will basically be told, you worship this beast or you will die.
所以当时活在地上的人呢，他们会有两个选项。第一呢，就去拜那个兽，就是敌基督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不拜就死了，就杀了你。
You know, some people say, well, that was written 2,000 years ago. It hasn't happened yet. I'm not really sure that that's going to happen. Sounds scary, but I'm just not sure.
有人会说呢，这都2000年前写的啊，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真的。听起来很可怕，但是我也不是特别在意它。
Now look what verse 16 says.
16节。
It says, he causes all.Both the small and the great,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free and the bond, to receive a mark in their right hand or in their foreheads, and that no man might buy or sell, save he that had the mark, or the name of the beast, or the number of his name.
16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Well, you say that's very interesting, but that was written almost 2,000 years ago. I'm not sure that's going to happen.
你说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几乎是快2000年前写的这些事，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一定发生的。
But I read an article.That was written, I think, 2 weeks ago, and it outlines what's happening in Sweden today.
那我读了一篇文章，大概两个多星期以前啊，他在讲今天的瑞典发生的一些事。
And this is what it said.
啊，这是他文章说的。
It said, in Sweden now, you can get a little implant, just a little microchip.And it can be implanted in your hand. And once you've got that in your hand, you can buy and you can sell. You can keep track of your health requirements. You can keep track of your economics. This particular chip will tell you where you are, who you are, what you buy, where you go, and what you owe.
那人呢可以在自己的手上呢接种一个很小的芯片，这芯片上呢有你各样的信息，健康的、财务的，也可以做买卖用啊，所以也可以告诉你你在哪里，所有这些呢都可以集成在一个非常细小的芯片里，种在你身体里。
Over the last 10 or 20 years, we've been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and closer to that, but I don't know that that has ever happened precisely that way until a couple of weeks ago.
那虽然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都越来越接近这一点啊，但是最近呢，的确是我们看见实现了啊，就是可以把这样的做成芯片注到人体内。
How did John, who wrote this particular book, predict that?
那约翰
that it would be becoming true right in this very year, this very month of May 2022. It is beginning to be fulfilled.
所以到2022年的五月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事呢，已经开始可以。我们说，哎，可以成就了，就是这芯片的印记。
Could that really happen worldwide?
那这样的事在全地范围内都发生，会不会可能呢？
Yeah, if you've got a cell phone, people pretty much, if they have the computer people, the people behind the data, know where you are every moment.Of every day, unless you leave your cell phone behind.
所以就像一个手机一样啊，那你只要带在身边呢，那你24小时你在哪里啊，所有的信息呢都是可以追踪的，那芯片也是一样。
What would happen if all that information were to fall into the wrong hands? The hands of somebody who was very wicked and wanted to promote the devil's program rather than God's program. What would happen?
如果这样的科技，这样的方法落到很邪恶的人手里，那他不是要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他的邪恶的目的，那会发生什么？
And you'd say, well, that could be pretty bad.
你会说这个很糟糕啊。
A few months ago in Canada, there were a group of people who went to Ottawa to protest some of the government's behavior.
几个月前呢，在加拿大呢，有一群人到渥太华啊，去抗议啊，抗议一些政府的行为。
They resisted the government. They didn't riot. They simply took over downtown Ottawa. They honked their horns a lot. They did a few other things that weren't good, but it wasn't a terribly bad demonstration.
那他们呢，没有造成骚乱啊，他们只是按了一下喇叭，把这市区给占领了啊，那这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游行啊。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mong other things, froze the bank accounts of many of those people so that they could not buy or sell based upon the income they had because they couldn't get the money out of the bank.
加拿大政府呢就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啊，他们也不能买不能卖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从银行账户里取钱了。
That kind of thing never happened in Canada until the year 2022.
这样的事呢，在加拿大以前也没有发生过，直到今年。
How did John know how to forecast this kind of stuff 2,000 years ago?
那使徒约翰他在2000年前，他怎么能预测到这样的情形呢？
Why would you believe the Bible? Because the Bible is the only book you'll ever find that tells you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future, even 2,000 years in the future.
那你为什么要相信圣经呢？因为圣经是唯一一本书啊，能告诉你未来会发生、准确会发生事情的一本书，即便这个未来可以未来到2000年以后。
What will happen?You'll get a mark of the beast in your right hand, I believe it is, or in your forehead. And it'll be a little chip and a mark, and it'll be here, or it'll be here. And it doesn't matter where you go or what you do. You will do in obedience to this wicked ruler, or you won't eat.
那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或者在你右手上，或者在你额头上呢，会有一个小小的芯片种进去啊。那你除非要敬拜那邪恶的统治者的地上的大罪人呢，否则呢你就不能做买卖，甚至不能吃东西。
People say, "Oh, I don't worry about that. I got lots of money in the bank."
人们会说，哎，我不担心这些事，我在银行里有很多钱。
But it won't do you any good if you can't access the account.
如果你都进不了那账户，其实这些钱也没什么意义。
And so he'll say, well, some people will say, I don't worry, because, I'll be able just to go and buy some food. I can trade, I'll trade my car for some more food for my family.
有人会说，那我没关系，我可以去，把我的车卖了，去买点食物给我的家人。
And, but you won't be able to trade either, and your friends won't be able to sell food to you.
你没有办法交易你的车，你的朋友也没有办法把粮食卖给你。
Is this going to be bad?
这是不是会很糟糕呢？
An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in scripture, you get references to how bad.
一遍一遍的在圣经里呢，你会看见未来啊，这些事会变得多糟糕。
I'm not going to get you to turn there, but I'm going to read to you just a couple of verses from the book of Joel.
那我让大家听一下啊，你们可以听一下是在约珥书的一段经文呢，旧约的约珥书。
Joel summarizes, introducing the subject and summarizing in chapter 2, he says, blow the trumpet in Zion and sound an alarm in my holy mountain. Let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land tremble, for the day of the Lord is coming. It is near at hand. It's a day of darkness and of gloominess. It's a day of clouds and thick darkness. And on it goes to explain how dreadful these days are going to be.
约珥书二章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
The Lord Jesus says, these days are going to be so bad that unless they're shortened, nobody will be alive in the world at all. God is going to put an end to it, and he's going to put an end to it just because he wants some people to continue to be alive.
所以神说，耶稣说呢，这个日子如此糟糕啊，如果不是神把这日子缩短了，地上没有人能活下来。所以神呢，还在他的怜悯里，还是允许一些地上的人能够存留下来，就可见当时的审判是何等严厉。
All right,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will people say when they meet the judge?
问题是当人面对审判官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呢？
These wicked people will die.Some will be living a little longer than others, but there will be terrible death. What do you say? What will those people say? What will people in our day say when they finally stand before God and meet him on Judgment Day?
对，每个人都会死，也许有的人比另一个人活得长一点，但是每个人最终死后都要面对那审判官，那该说什么呢？每个人。
And Psalm number 50 deals with the response of people on Judgment Day when they stand before God.
那所以诗篇五十篇呢，就在讲人审判日啊，他面对审判主，他的回应应该是怎样的？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eople who will stand before God on Judgment Day. One will be the believers, and the other will be those who are not believers.
对，地上的人呢会分成两种人，一种是信的，一种是不信的，他们最终都会面对审判主。
And verse 16 and following tells us what the people who are not believers in Jesus Christ, they never said, I want you to forgive my sins. They never said, I want you to save me from the wrath that is to come. What will they say on Judgment Day?
对，诗篇五十篇的十六节是在讲那些不接受耶稣成为自己救主，不要耶稣赦免自己罪的人呢，他们在审判日啊，他们会说什么？
And Psalm 50 verse 16 says, God says unto the wicked, what have you to do to declare my statutes, or that you should take my covenant in your mouth?
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诗篇五十篇十六节。
Many people on Judgment Day will say, I think when I stand before God, I'm just going to quote a verse from the Bible that I learned.
有人会说，哎，我站到神面前，我可以引用一段经文我学过的。
And I might, some of them might have,memorize John 3:16, and so they might say, well, I believe you, God, and it says here, if I believe you, I get to go to heaven.
那有人甚至说我引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我相信你啊，我相信你可以去天堂。
And other people will say, well, I learned a verse in the Bible, Romans 10, 13, and it says, whoever calls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will be saved. So I'm going to call on you now.
那有人会说呢，我也知道罗马书十章十三节的信息啊，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那我现在呼求你的名。
And God is going to say, verse 17, no point in quoting verses to me. You didn't believe it when you were alive. No point in calling me now.
所以你现在引用或者现在呼求神的名呢没有用了，神会讲50篇16节的经文啊，那你现在再说呢就晚了，没有意义了。
This is what God says in judgment on judgment day to the people. Verse 17. You hate instruction. You cast my words behind you.
17节说其实你恨恶管教你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
When you saw a thief, you consented with him, and you've been a partaker with adulterers.
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犯情奸淫的人一同有份。
You didn't stay away from thieves. Sometimes you went with them.
所以你并不是在盗贼身边啊，你离开他，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选择远离，你是相反的，是接近的。
You didn't abhor adultery. As a matter of fact, you might even have enjoyed hearing about it.
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啊，所以这个也是不好的。
You didn't hate evil, verse 19. You gave your mouth to evil, and your tongue talked about deceit. You weren't always telling the truth.
19节口认说恶言啊，你舌编造诡诈啊，这是说谎的。
You spoke against verse 20. You spoke against your brother, and you slandered even your own mother's son.
20节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谗毁你亲母的儿子。
And then he says, verse 21, these things you have done. And I kept silent. You thought that I was altogether such as one of yourself. You did these things. I kept silent. You said, I guess he doesn't care. Everything's going to be okay. But verse 21 ends with these most solemn words. I will reprove thee and set them in order before thine eyes.
21节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其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What is judgment day going to be like?
审判日会像什么呢?
God will take lots of time. He will just arrange the order in order. He will arrange the disobedience of the unbeliever. He'll just arrange it one after another. Go through your life, put it together, see how one led to the other. And every time they broke the law, it'll get worse and worse. Boy, standing before God, he's going to be a meticulous judge. And he's going to set in order all the terrible things that people who didn't believe him did.
所以神会在审判日呢让我们看见啊，他所有一切都记录在案啊，他会有序的告诉我们啊，每一件事的因果关系啊，那你到底做了什么啊，你需要为这些所付的审判的代价，他一样会告诉每一个不信的人。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future?
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And the answer is, we either believe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get to heaven.
答案就是我们或者相信主耶稣然后去了天堂。
Or the people that don't believe him, they are going to face the terrors and the distresses of the judgments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tand before God and they won't be able to say, I'm right, you're wrong, God. It's going to be exactly the opposite. He'll go through all of the events of life one at a time, one at a time.
那不信的人呢他们要面对神把他们一切所行的都显出来神会一样一样给他们列出来他们也不能说主啊你神啊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恰恰是相反的。
Why would you believe God? Number one, you'd believe him because it's true. Number two, you'd believe him because you want his blessings. Number three, you would believe him because you don't.Want the judgments. That's what we try to tell people. That's what you try to tell people.
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神呢？因为他是真实的，他给祝福，也同时因为呢，不信神的会有很严厉的审判，我们要为自己的罪付上审判的代价。
A wonderful story. We all believe, sorry, we all deserve judgment, and he offers forgiveness. And so we say, Lord, I want your forgiveness, and I'm going to tell the others about your forgiveness too.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配得审判的，但是呢，我们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想要你的赦免，我也要把你赦免的好消息分享给其他人。
I've gone over time. I apologize. I'm going to have to go to another meeting. 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
Lord, we thank you for warning us. You've told us these terrible truths. We know that they're right and they must be obeyed.
我们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警告，我们知道我们要顺服您的话。
And so, Lord, we say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an escape from these judgments and these terrible effects of our sin.
主啊，谢谢您让我们能够远离这非常糟糕的罪的后果以及永恒的审判。Help
us to believe it. Help us to obey it. Help us to tell others of the wonderful salvation in Jesus Christ to those who believe.
主啊，谢谢您，求您带领我们，相信他，接受他，也把这好消息告诉其他人，使他们能够顺服。And
we give thanks in Jesus' name.
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的名。Amen. Amen.
Thank you and goodbye.
Thank you, Harold. Harold 弟兄要去赶另外一个会，那我们就继续后面的学习，我们今天呢， 要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学习的是罗马书一章到八章的整体呢，在讲从人是怎样的一个罪人，一直到神的爱如何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今生和永恒的话题，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去听罗马书的话呢？其实是因为我在乎永恒多过在乎今生，对吧？因为神的审判最终临到的最糟糕的审判是在永恒的审判，所以在旧约呢有一卷书把今生和永恒的话题呢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就是传道书。 所以我们会用几次的时间呢，我们把传道书呢做一个分享。传道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视角，来看呢日光之下的事情。那这个对于，那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件给我极大亮光的书，因为我个人以及我相信呢，大部分的华人呢，我们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今生。 就是全部的价值观的基础上的，我们所建立的，我们该怎么行为，该怎么做事情，我们所追求的，所珍惜的，全都是日光之下的事。所谓日光之下的事，就是今生的事，就是进坟墓之前所有的事。那这些事有什么特点呢？ 神有没有启示呢？那这些事的意义是什么呢？神启示了，全部在传道书里。所以我们翻到旧约的传道书，传道书呢是旧约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作者写的，这个作者的名字呢叫所罗门。传道书在箴言的后面，在雅歌的前面，它是在诗歌类题材的旧约的经文里，不长。 一共只有12章，但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本身，这个所罗门这个作者呢，他是一个王，他的父亲呢是大卫。那大卫呢是以色列呢，第一个可以说是属神的王，在他之前的扫罗王并不属神。但是呢，所罗门和大卫的区别是，大卫的一生一直在征战。 因为有很多的仗要打，到了所罗门呢，他就是个平安之王，他的国家极其富强，也没有征战，而且呢，神给了他超乎众人的智慧。 他非常的聪明，所罗门非常非常聪明。那所以呢，所罗门有我们世人眼里啊，在今生所追求的所有的事情，他全都到了极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因为呢，假设我来写这卷书呢，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啊。你会说其实你啥都没得着啊，你也不是像所罗门那么样啊，他是一个王，你也不是像所罗门那样他那么聪明，他非常有钱，他还很年轻，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他是把你在地上最好的例子啊，人眼里的最敬仰的，那又是科学家，又是最成功的商人啊，又是一个国家的王啊，又很帅啊，又很年轻啊，所有集在一起，然后如果他给出的结论啊，可以告诉你呢，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呢，那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结论啊，是我们要稍微想一想的，那这个话呢，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所以传道书给了我们一个结论，就是日光之下的事呢是虚空的。那我们在虚空的日光之下的事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在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赶紧到主那去，要纪念造我们的主。所以传道书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呢，劝告所有看了这卷书的人去做一个决定，不要把时间精力心思意念全花在今生日光之下的事上，若是可以啊，尽早的多思考一点永恒。这个对咱华人来说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价值观里没有神，在不认识神之前是没有神，没有神就没有永恒，所以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权势跟今生相关的，健康最重要，儿女最重要，钱财最重要，别人的评价最重要，名声最重要，地位最重要，一切都重要，唯独没有神。对，唯独没有神。但是所有这些重要的事呢，我们都可以用传道书给一个结论，就叫虚空的虚空。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的第一章哈，一章的一节说呢，在耶路撒冷作王啊，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凡事呢，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一切事全说进去了，那健康、家庭、地位、名誉、钱财，一切一切全在里面。他说什么？凡事都是虚空啊，这是一个结论啊，我们可以先放在一边，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描述的。第三节呢，那虚空其实就是没有意义啊，我们要记得虚空就代表什么呢？虚空就代表它没有意义，不是说这样东西不存在啊，我们一定不要理解成一个形而上的虚空啊，形而上的虚空就是说这个是假的，不存在，它是存在，你每天吃的东西是存在的，你的家庭也是存在的，你的健康也是存在的啊。他说的虚空的意义只是这样事情在你的生命的意义里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就是我吃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没有吃又有什么意义呢？啊，它是指这个意思。虚空是我们上升到零的高度啊，你就知道它不是在讲这样东西不存在，他说这个没有生活的意义啊。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悲观啊，事实上是这样，但是传道书最重要的是十二章，所以我们这几次呢，我们每一次都会最后先看十二章，然后我们再看一点前面，再看一段十二章啊，我们会这么来学。我们来看第一章的三节啊，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好，现在有几个重要的词出来了，一个是劳碌，一个是日光之下，一个是益处。我们先看日光之下，日光之下这个词呢，在传道书出现了20多次。反复的出现，所以我们要记得传道书除了12章啊，前面的内容呢全是在讲地上的事，日光之下是一个大前提，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只读这些得出一个结论啊，神就是这么告诉你的， 就是虚空，所以生命没有意义。错了，生命没有意义是日光之下的生命没有意义。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活在日光之上嘛，对不对？我不要活在日光之下嘛，活在日光之上就有意义了，活在日光之上就活在永恒里了，活在日光之下就是活在虚空里。不难理解，对吧，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来看啊，第二个关键词劳碌。日光之下有个什么特点呢？劳碌，对吧？我想问问大家，你今天很是不是很辛苦？大家都会点点头啊。日子很艰难，是不是？是的啊。要做很多的工作啊。你会发现呢，今天解决的麻烦还没解决完，明天的麻烦又来了啊。儿女的麻烦还没有完，马上自己健康的麻烦就来了。所以没有底，劳碌的确是劳碌。那更何况还时不时还有疫情这样的事啊，那就更是劳碌了。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第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日光之下，第二个是劳碌，第三个他就问了你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想一想。这个作者就说，那你想一想这个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再想一想，是哈，我整天在干嘛呢？这个我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好，他就启发我们思考啊。这个作者非常非常的有深度啊，他是这么想的。一章的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他开始讲一个没有讲出来，但是呢，我们能够总结出来的一个关键词叫循环。循环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在循环，对不对？然后地却永远长存呢，就是永恒。所以你会发现有不变的，有变的。不变的呢是神造的，神给的这地啊，神是不变的，地其实神给的，对不对？什么在变呢？就是我们人一直在循环呢。所以日光之下的事是一直在循环，日光之上的事是永恒的，是属于神的。然后呢，这样的循环它还有其他的描述方式。他在说呢，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又是一天没了啊，太阳转一圈呢，一天就没了啊。还有呢，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停的旋转，又转回原道了啊。它一直在那，但是它就一直在转圈啊。第七节呢，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往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为什么？因为它也有循环啊，流到海里它就蒸发了，蒸发了到云里啊，云里在那边又降雨降下来，又变成雨水，又进到江河里又流过来，就一直这样循环。然后第八节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这一大段啊，其实都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生在地上的这点时间呢，它一直是在一个循环的圈子里啊。那我这么描述大家就能接受了啊。我要问你啊，你为什么要工作呢？你说我工作要赚钱啊，我很同意啊，是的啊，我要工作要赚钱。那你为什么要赚钱呢？因为我要买食物，我要吃嘛，对吧？那我为什么要买食物要吃呢？因为我要身体要强壮啊，我吃了我身体才能强壮啊。那你为什么要身体强壮呢？我为了要工作嘛，是不是又回来了？回来了哈，对，我工作嘛，我工作就是要赚钱，我赚钱要买吃的，买吃的让身体好，身体好再工作，兜一圈就回来了啊，兜啊兜兜兜个几十年就死了啊，对。所以一样的，我们在转圈，这个水也在转圈啊，水一会儿变成江河水啊，一会儿变成海水，一会儿变成水蒸气，一会儿变成云，一会儿变成雨水，一会儿变成江河水啊，兜了一圈，又兜了一圈。但地永远在那里啊。我想问你们啊，你是想做那一直兜圈圈的，还是想做那永远不变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你要不要一直兜圈圈呢？而且在农村，我们都知道这个有那个要驴拉磨的啊。你知道那个驴拉磨的时候呢，你是不能让它眼睛看得见的，要把那眼遮住，对不对？遮住它以为它一直在往前走啊，它拉得可带劲了，其实它在原地转圈。我觉得咱人生就是这样， 那因为让我看见了，我就不想转了。所以我现在要把每一个人眼睛盖的那块布拿走，你就知道呢，我其实一直在转圈，转啊转啊转啊转。大家知道啊，这个是有一个危险，就是你转到最后，嘎嘣死了的时候，还要面对审判主。如果我们就一辈子这样转圈，一直不死也就算了啊，这个真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啊。这驴可以一直转到最后它死了。这个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定从这圈圈里要出来啊！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把这卷书留在圣经里啊？他不是让我们停在虚空的悲哀里啊，他要让我们从日光之下活到日光之上去，让你得着永恒的喜乐，好不好？啊，我们有些宗教也会告诉你虚空啊，但他告诉你虚空就是虚空啊，所以你可以离开。你可以不要了啊，神说不是啊，你可以留在地里，留在地上，但你可以留在地上活在天上，是不是？你可以让你的生命变得有意义，不是在转圈吗？那有意义的方式是什么？接受主嘛，你到他那里去，你就知道你的人生现在开始就是永恒的起点。你每一天就变得有价值了，不是在原地转圈圈。所以如果我把我的眼目只盯在地上的话，就是第八节说的万事令人厌烦，也就是你看也看不饱，听也听不足。我们很多时候呢，我在想啊，这些年呢啊，疫情之前啊，那这个其实咱中国人的这个经济条件也慢慢好了，所以旅行的也多了，对吧？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满世界去旅游啊，去看啊。那你会发现呢，就是看不饱的，看不足的啊。这里看完，下一次还想看新的地方。这最后呢，不行，南极也要去的。再不行呢，月球也想去的。为什么是这样呢？第八节告诉我们，就是眼看看不饱啊，耳听听不足啊，就是地上循环的事情呢，你会发现你总是不够，总是不够的。你说有海水，你要给它多少才够呢？总是不够的。你多少江河水流进去，海水都不满的。你说那个旱地，你浇多少水够呢？总是不够的。你总浇也浇不饱的。人就是这样。当我们里面啊，我把神的位置挪走之后，我里面留了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呢，世界的东西填进去永远都是填不满的。我一定要让神回到我心里，我的满足才会出来。所以从这儿我们开始看见了第一个解释的原因啊，就是二节三节给出一个结论啊，结论是几个关键词，虚空、劳碌、日光之下有什么益处啊？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的确没益处，因为他在兜圈圈，他在转啊。我们再来看第十节啊，第十节也是上面的，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啊？岂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呢，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人也不纪念啊。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讲到纪念啊，前面讲到兜圈圈啊，循环。纪念也是我们另外一个挺看重的人生目标啊，人生哲学。你知道我们经常把一些诗词挂在嘴上，对，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史册啊，就是你觉得我这好的事迹可以留下来，那可以留在史册里。大家都能纪念，其实呢，我估计除了高中生啊，我不知道这句诗是高中学的还是初中学的，除了考试的人都记得住以外，我估计大部分人都不太记得住啊，是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考一下啊，有多少人能讲一讲这句诗的作者的故事啊？很少有人讲，甚至这句诗都不记得，所以他很想让人纪念。但我估计呢，历史历代能记下的人最多是些文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想自己的诗被别人纪念。 没有人纪念。我想问大家，你的爷爷的爷爷的事你还在纪念吗？你没有在纪念。但我们有多少人就为了他人的纪念而活着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在为着兜圈圈而活着啊，我们也在为了他人的评价而活着。地上日光之下的日子是很悲哀的。就是兜圈圈呢，我没有办法，我的循环啊没有办法走出来。然后呢，我想要别人纪念呢，其实没什么人记得住我。那我所做的事呢，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也没人知道。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究竟有多少历史上的真实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事情。就是我们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呢，总也达不到。日光之下的啊，这第二个特点啊，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他又换了一个角度了。第十二节，他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啊。”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古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好，他又讲到一个词出来了，极重的劳苦。所以第三节讲到的劳碌到这里呢，变成了极重的劳苦。所以我们想一想这个概念，就是如果我在这地上所经历的事情，每一天呢，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每一天都很快乐，我们大概不会去要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一天的确它是不快乐的，它是极重的劳苦，而且这极重的劳苦呢，还达不到目标。所以我们要把这极重的劳苦和十五节配合起来看，就是你在极重的劳苦里呢，你想让弯曲的变直，你也做不着，做不到；缺少的变足数，你也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看啊，就是从疫情有了以来啊，就是全地啊，不管哪个国家的人啊，花了多少的精力呢？哎，弯曲的也变不直，缺少的也不能足数，病毒还在那里。也拿他没办法。就像呢，假设今天我查出来得了重病，得了癌症啊，我的朋友我的亲人花了很多的精力想要帮助我，但是这个病还在那儿，无论花了多少精力，花了多少劳苦，病还是病，人也不能拿癌症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悲观的事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如果你不去认识神，传道书会把你生命中你最不愿意承认的一些事实都告诉你。这是非常客观的。他其实就是告诉你，你要做个选择。你要不要去读神的话？虽然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神的真理。但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里面没有那个愿望，没有那个渴求对他的真理，这些真理讲再多也没有用。那我这些愿望从渴求哪里来的呢？我得先认识我的境况啊。我们有一个错觉，我们认为我们活在那辉煌的宫殿里，其实我们是陷在沼泽里的。那从宫殿到沼泽，这个从假象到真相，这个谁帮助我们的？传道书帮助我们的。传道书就把这一页假象给揭开了，告诉你，你错了，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就是在转圈圈，你就是经历极重的劳苦，然后你经历完以后你也改变不了，你试一切的方法，你都缺少的不能足数，弯曲的不能变直。那还没结束啊。因为人还会降啊，那我还有东西可以有价值的。那所罗门花好长精力呢啊，我们一个个来看啊，这个纪念又是一个啊，那我要努力借着我的劳苦，再重的劳苦我也想达到我的想改变这弯曲和缺少的，所罗门说做不到。 16节又是一个话题了。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好，现在来了，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科学家嘛，是不是？那我们人发现我在肉体的这个追求上，我达不到，那我追求魂里的吧。我追求我成为一个我受过教育啊，我有知识，我知识分子啊，我体育好，我这运动员啊，我音乐家好。那所罗门怎么说的？他说我得了大智慧啊，所以他有资格讲，是吧？那我讲没有资格，那我肯定不如他聪明啊。那我这里要讲个故事啊，那讲个故事呢，来告诉大家所罗门有多聪明啊。这是圣经里记载的一个故事，那故事很有意思啊。这故事说呢，当时呢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那是有两个妓女啊，那他们呢各有一个儿子，哎，当中有一个妓女呢，他们是住在一起的啊，当中有一个妓女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睡得很死，就不小心把自己的儿子压死了。然后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悄悄地把自己这个死了的儿子呢，跟另外边上那个活着的那个儿子换了一下。然后等另外一个跟他同住的那个妓女醒了之后，发现这个死的儿子不是他的，然后他就开始要不行了，要叫了啊，说这个不是我的。那他要打官司了，打到谁那去呢？打到所罗门那去了。然后没人知道啊，因为那时候没有 DNA 检测嘛，是吧？今天解决 DNA， 那时候没有 DNA 怎么办呢？那所罗门说这样，他说呢，把那活的儿子一劈二，你俩一人一半。然后那个亲妈就说呢，那不行了，那不行，那我不要了，给他吧啊。那个不是亲妈的说这样好，可以啊，一劈二，这个很公平。那所罗门说好，那这就是亲妈了啊，把儿子还给他。那不准一劈二的就是亲妈啊，很聪明啊，这就叫智慧啊。那这只是很小的一个例子，那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在圣经里讲到的，他有科学的知识，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他能跟别人讲这个植物啊、动物啊，他都能跟人讲。这个智慧是神给他的，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是他在一个梦中见到神之后啊，神问他要他说你要求什么啊？他说我要求能够判断众民的智慧啊，神就给了他。那问题是你说这么聪明一个人，那他应该以这个为骄傲嘛，对吧？那你想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不对？大科学家，那这人应该说这人生有意义了，对不对？你教导儿女一定说你以后要考什么什么大学，名牌的，最后能拿个什么什么奖，那这个人生就圆满了。所罗门说这个人生也没有意义啊，他说呢，他说我就很有智慧，然后呢我也经历许多智慧和知识的事，然后他说我的结论呢就是这也是捕风，他给了一个原因，就是18节，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也听完呢也令我们很沮丧。他说呢，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你稍微想一想，你就知道他说的真是这样。我们知道呢，我们对地上的事情啊，知道的越多啊，的确愁烦越多。假设呢，我们今天是不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这个信息是非常爆炸的。但你有没有看见啊？这朋友圈发给你的东西有多少是让你觉得很高兴的？没有。一会儿不行，这里又不对了，一会儿那里又不好啊！哎，你觉得这世界怎么这么让我愁呢？啊，知识越多呢，忧伤也越多。但是当你真算不明白这数学的时候呢，你就没有那么多烦恼。当你算得明白啊，那你就想算得更明白。那你永远都在一个算不明白的状态。 知识也好，智慧也好，它并不是让我们得着喜乐和满足的源头。原因就在于呢，所有这些知识，所有这些智慧啊，当它没有神的时候，它无非是增加了我们一点在地上消耗这些时间的理由而已。我想问大家，太阳照下来，然后呢，谷子种下去，发芽长大，雨水浇下来，最后它结了饱满的果实。这些有哪一样是人的知识导致的？没有的，没有的。神所给人的就给人了。人没有知识的时候就有了苹果，人没有智慧的时候就有了大麦和小麦。我们很多时候借着知识和智，所谓的智慧啊，这里的智慧是日光之下嘛，因为日光之上的智慧是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日光之下的智慧，我们换一个词叫聪明，人的知识和聪明很多时候无非用来给我们做一个骄傲的资本而已，仅此而已。神给的就在那里，让人享用而已，是不是？所以我们总是依靠那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知识和聪明，无非是增加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所有这些循环也好，纪念也好，想用劳苦改变自己的人生的弯曲也好，想用自己的努力，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智慧也好，我们可以想想吧，这些事情都想一想，这些事是不是都有个特点，就是它只是增加我们在这地上骄傲的资本，一点也不改变我们真实里面的状况，是不是？知识分子也要面对这永恒的审判的，这个世人都纪念的人也要面对永恒的审判啊，这循环里啊，这得着最多财富的人也要面对永恒的审判。这就是传道书告诉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当我们回想一下这些事，还没讲完啊，在第二章开始，我们今天不讲，我们等会儿要看一下最后的结论。第二章开始呢，所罗门要开始说，那我要高兴。啊，你就在讲的很空虚很虚空的事，就是整天打转转，但我打转转当中我可以让自己高兴，对不对？我吃的高兴，对吧？我看电视我看的高兴。所罗门说，可以，好，那我来告诉你，我也试过，我全试过啊，我找人来唱歌，我听歌，我积蓄金银啊，我给自己造大房子啊，我给自己搞一个大园子。哎，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我有钱了干嘛？我买房，我买车，我买飞机，是不是？我让自己高兴。所罗门说，好，那我也试过，我们下次来讲。啊，我们今天就已经有足够多的内容让我们去默想。那我们想一想，这最后的结论该是什么呢？如果都是捕风，都是虚空，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传道书十二章。传道书的最重要的一章就是十二章，我们要回到最后去。所有的十一到十一章讲的内容，全是告诉我们，从方方面面告诉我们，你不要在这地上再找了，全是空的。你可以试，但最终的结论是一样的。结论是在十二章第一节啊，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当纪念造你的主。人若不纪念造我们的主，就永远不会有满足、平安、喜乐和意义。这就是结论了，这个结论太宝贵了，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我们活着是要纪念造我的主，要到他那里去。你得去想想永恒，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停在日光之下，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灵活在日光之上，你就知道这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终归会有一死，死了以后我的灵会跟身体分开，你要进到下一个旅程去，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旅程当作永远？当我们把短暂的当作永远，我们的人生就注定是沮丧的，就是虚空的。阿们。因为你本来就错了，你一开始就错了，是不是？如果一个孩子就把他手上的玩具当作全部，而他不要给他玩具的父亲，他的人生注定就是悲哀的。为什么？因为玩具会旧的，会坏的，会丢的。阿们。父亲是真正他要抓住的，我们也是一样啊。我的人生无论是在一个循环里，还是在求人想着得人的纪念里，还是有大智慧里，那又怎么样呢？没有意义啊，因为这些东西会过去的，这些东西不可能给我带来永恒的意义。谁才是我永恒的意义？这些东西给的那一位，神把我们放在地上，就相当于把我们放在一个有玩具的环境里，一个孩子放在一个有玩具的环境里，他不能就看见这些玩具，觉得这就是我世界的全部了，这是多么愚蠢的。我们说的时候觉得很愚蠢，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一进到这个世界就觉得世界是我的全部。我不得了，我所有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最极致，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做下去，多么愚蠢呢？为什么不转向呢？所以要趁着年幼啊。什么是年幼啊？就我什么时候都来得及啊。大家不要认为在这儿所罗门只是说年轻的可以得救，年老的不能得救，他只是盼望你越早越好。什么时候都来得及，因为你还没死嘛，你还没有见主面呀。他只是说呢，你到老了会有什么状态啊？所以十二章的前半段啊，我们今天不读了。他就在讲你老了以后是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就是没有喜乐。他说就像蚱蜢都成为重担的第五节。我们年轻时候啊，挑个几十斤的担子随便挑，到老了呢。肩膀上扛个蚱蜢啊，扛个蟋蟀你都觉得重了，这个很形象啊。就是第四节，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年轻时候睡觉睡到十点钟可能还起不来，年纪大了外面鸟一叫一看早上四点五点就已经醒了。为什么呢？你们老了吗？所罗门为什么把这些形象的推在我们面前？他说你会老的，你为什么不在老之前信呢？你现在就可以信呢。我们有个弟兄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去那边传福音，有好一些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家信了他说我那次受我给他们施洗，那次受洗的全是九十多岁的。我说哈利路亚，太好了啊。为什么？因为九十多岁还不晚，还可以信。那如果九十多岁都可以信，你现在你说你十九岁、二十九岁、三十九岁、四十九岁，你要不要信呢？你更要信了，你还不晚，你赶紧信呢。你说我以前没听过，那现在听见了呀，你今天赶紧回去想一想，你要不要信呢？神的话就摆在这里，他不勉强你，不勉强我，但我们的选择就决定我们的未来的。所以如果我说我得比较一下嘛，对不对？我说你说的都对啊，但是我就把它当作我高中课本里的一堂课，我听完我就走了。我要想一想，我要走了，我去追求的我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传道书讲得很清楚，就叫虚空的虚空，是捕风。捕风的意思就是你抓风啊，你抓不着啊。那你既然这个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你抓它干什么呢？ 你不如转到神那里去，你去尝尝他给你的。那你知道，原来我这么眼瞎呢，我早知道早就来了。每一个信的人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见证。所以见证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赶紧去，因为我去了，我吃了这果子很好吃，你为什么不吃呢？去尝一尝，你尝一尝就知道神给你预备的是多么美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我们下一次呢会继续，我们看传道书的二章，我们再看回到这二章的到十二章的结论呢。整个传道书它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啊，因为我们人其实很悖逆的，我们人会有很多的理由啊。我说不行，那我虽然我也承认人生是个循环，但人生还有意义，我可以让自己有智慧有知识，还有意义，我可以给自己很多喜乐，还有意义，我可以追求成功。到第三章啊，所有追求成功的人都会很受打击啊，太受打击了，因为你会发现真的不在你控制里啊。然后到后面啊，他就一个一个说，我可以追求钱财，当中有多少想做成功商人的，赚多钱的。所罗门说什么？说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哎呀，这个话实在太扎心了。就是你得一堆东西，你每天也就吃三顿饭，然后你得的东西全看别人在吃，这很扎心的，是不是？然后你都不知道你身后这些东西留给了谁，啊，你都很郁闷，真的很扎心。所罗门说的这些话呢，其实就把我们一个个肥皂泡给戳穿了，有好处。否则我们就活在肥皂泡里，就像那头遮着眼睛的驴一样，兜圈子兜到死。哎呀，真的很悲哀。没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这样的宝贵的真理啊，使我们眼睛能亮起。求您使我们真的思考一下这人生的意义啊。我们在这地上所追求的无非是一个又一个的虚空，一个又一个的捕风。求您使我们真的愿意转向您啊！我们若不生出渴求真理的心，我们若不离开我认为宝贵的实际为虚空的事，我怎能真的接受救恩呢？求您使我们不再眼瞎抬头看您，不再活在日光之下，活在日光之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